过了很久，顾道人才吐了口气说道：哎，你认为这件事跟青龙会也有关系？
段誉点了点头。
我是初九才到这里的。
哦，就在前天。
不错，前天下午我刚到这里，就遇到了花叶来。
顾道人往前凑了凑，听说那时你正在三雅园喝酒。
不错，花叶来的行踪本来一直很神秘，因为他知道有人正在找他，无论谁若想躲避别人的追踪，都绝不该到三雅园那地方去。但那天花叶来却居然在那里露了面，而且他好像还生怕别人看不到他，所以特地坐在了窗口，还特地将窗帘卷起，窗户打开。
顾道人听着沉吟的说道：这的确好像有点不太合理呀。
铁水的门下刚巧也在这个时候找到了花叶来，刚巧就在我面前找到了他。
你认为这件事本是他们早已安排好的？
我实在不能相信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。
顾道人想了想，哦，这样说来，铁水和花叶来难道也是早已串通好的了？
嗯，段誉点点头，他们想必早已注意我的行踪，知道我来了，就特意安排好这出戏，在我面前演给我看。
顾道人接着说：但当时你若不去管这闲事呢？
段誉叹了口气，苦笑了一声，他们想必是早已算准了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华华芳突然也叹了口气，冷笑了一声，
一个血气方刚、自命不凡的年轻人，又喝了点酒，若是看见几个凶横霸道的大和尚公然欺负一个漂亮的单身女人，怎么可能错过了英雄救美的大好机会呢？啊！
段誉听在那儿苦笑了，何况我当时就算不出手，他们也绝不会就此罢休的。
华华凤用眼角瞟了他一下，幸好我们的段公子是个好打不平的英雄好汉，所以他们也根本用不着多费事了。
看来女人若是有吃醋的机会，她也是绝不错过的。
顾道人皱了皱眉说道：他们这样做，这个目的何在呢？
段誉往前迈了半步：
前辈，他们本想啊，杀掉卢小云，再嫁祸给我。
顾道人在听着，而且听得很仔细。
段誉接着说道：所以那天晚上，他们就叫花叶来先偷走了我的刀，去杀了卢公子。
哦，他们认为卢九爷一定也会杀了你，替卢公子报仇的。
不错，前辈，这就叫一石二鸟，借刀杀人之计。
哦，顾道人沉思片刻，那么卢公子身上带着的那珍珠和玉牌，难道也是花叶来故意送给你的？
段誉摇了摇头，那倒不是，若是他送给我的，我就不会收下了。他又叹了口气，苦笑着说道：
他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法子，
当时连我都被他骗过了。直到现在，段誉才发现花叶来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笨。花叶来故意偷了段誉的银票和笔刀，故意藏在那花盆里，故意让段誉看到，然后花叶来才故意装作睡着了，让段誉去将那些东西全都偷回去。花叶来当然也算准了，段誉得手之后一定会偷偷溜走，匆忙之中段誉当然不会发现多了东西，何况那些东西本就在同一个袋子里。等段誉发现东西多了时，就算立刻送回去，花叶来一定已不在那里的，从此以后段誉一定再也找不着他，
所以段誉也就没法再找到任何人能证明那天晚上他在什么地方。
何况任何人都知道卢小云是段誉的劲敌，
一个人为了要娶得那个既富又美丽的妻子，先在暗中将自己的情敌杀死，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。
等到卢九发现珍珠和玉牌也在段誉身上时，当然就会更认定他是凶手了。
顾道人叹息了一声，唉，看来他们这一计本来的确可以算得上天衣无缝万无一失的。
段誉接着说道，只可惜啊，他们还是算错了一招。
哦，
他们没有想到卢九爷竟会在赌桌上认得了我，而且把我当做了朋友。
卢九一直在听着，表情痛苦而严肃，此刻突然说道，
铁水本来也是我的朋友。
前辈，这我知道。
他小时候本来是我的邻居，12岁时才投入了少林寺。
其实铁水本是卢家的一个老家人的儿子，就为了觉得自己的出身低贱，所以才会养成一种偏激又自大的性格。有自卑感的人总是会故意装得特别自大的。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心里的弱点，通常都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。
卢九接着说道，
他不惜出家做了和尚，就是为了想学少林的武功，出人头地。所以他在少林练武时比任何人都肯奋发刻苦。
哦，段誉点点头，所以他才练成了那一身好功夫。
我一向很了解他，也相信他绝不会和花叶来这种女人同流合污。
段誉接过了卢九的话，前辈啊，但你想必已有很久没有见过铁水了。
是啊，的确已经有很多年了，所以这次他约请我到这里来相见，连我都觉得很是意外。
段誉说道，前辈，经过这么多年之后，人往往是会变的。
哦，就算他变了，但少林寺一向最重清规，他在少林待了30年，最近才入江湖，又怎么会认得花叶来这种女贼呢？
段誉沉吟着，前辈，以他的性格，当然不会跟花叶来交往的。
对，绝无可能。
他结交的并不是花叶来，而是青龙会。
哦，
卢九皱眉说道，
青龙会？
是啊，他一怒离开了少林寺，为的就是知道自己在少林寺已无法出头，所以想到外边来做一番惊天动地、轰轰烈烈的大事。
不错，
可是他一个人孤掌难鸣，何况他出家已久，对江湖中的人和事必定都很陌生。要做大事，就必定要找个得力的助手。卢九沉吟着，终于点了点头。段誉接着往下说，
青龙会想必就利用了铁水这个弱点，将他吸收入会了。
哦，以他的脾气，又怎肯甘心被人利用呢？
因为他也想利用青龙会。
有些人的结交啊，本就是因为要互相利用的。
哎，青龙会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这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种很大的诱惑，何况这个人就很偏激。
前辈，您说对吗？
卢九不说话了，他也知道段誉非但没有说错，而且说的已经很客气了。
这次卢九见到铁水后，他已觉得铁水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，有时甚至已令人无法忍受。可是他原谅了铁水，因为他始终认为铁水是个英雄。英雄的行径总是和常人有些不同的。段誉继续说道：只可惜铁水虽强，青龙会更强，所以他入青龙会之后就渐渐被人控制，渐渐不能自主，要被迫做一些他本不愿意做的事。这时他纵然还想脱离青龙会，可是已经太迟了，因为这时他已习惯了那种奢侈的享受，习惯要最好的女人，最好的酒。也许他自己心里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对，也在恨自己的堕落，所以他就更堕落了，要拼命的去寻找刺激和享受，只为了要对自己报复，所以他才会被青龙会吞下去。卢九听到这儿，叹息着，黯然道：唉，他出家为僧，只是为了要出人头地，并不是真的想皈依佛门，这一点就已经错了。前辈啊，无论他一错还是再错，毕竟是入了青龙会。是啊，青龙会实在太强太大，无论谁加入了他们，都难免要被吞下去的。段誉也不禁叹息。孤道人已沉默了很久，这时突然问道：你认为这件事情就是青龙会主使铁水来做的？
前辈，想必如此。
据说青龙会的分坛一共有365处，杭州想必也是其中之一。
不错，
铁水莫非就是这里的堂主？
我本来也以为是他。段誉看着顾道人说道。
顾道人看了眼段誉：那现在呢？
现在我已知道另有其人。铁水在这里也一直被这个人监视着，所以这件事出了意外后，他就立刻被人给杀了。
哦，顾道人倒吸口冷气。为什么要杀他？
为了杀人灭口，也为了立威。
哦，立威。
对，替青龙会做事的人不成功就得死，纵然只不过出了一点差错也得死，所以替青龙会做事的人没有一个不敢尽力的。
顾道人听到这儿，叹了口气：哎，也许这就是青龙会所能成功的原因，但这事儿他们并没有成功。
段誉这话一出口，顾道人点点头，展颜笑道：
你现在不但还好好的活着，而且说要走就可以走。
段誉打断了顾道人的话：但我若真走了，他们就成功了。
这是为什么？
他们这次计划最大的目的就是要除去我和卢小云。
顾道人点点头：不错。
段誉接着说道：现在卢公子已死了。
不错，
我虽然还活着，也等于死了。
哦，为什么？
顾道人紧锁眉峰：
我还是不懂。
因为我已是凶手，至少还无法证明我不是凶手，所以我就算还有脸到宝珠山庄去，想必也是空走一趟。
顾道人恍然道：不错，朱二爷当然不会要一个有凶手嫌疑的人做女婿啊。
段誉听的这句话苦笑的说道：一个有凶手嫌疑的人，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被人看中的，就算突然暴毙在长街上也没人会同情，
哦，所以我认为他们随时随地的都可能暗算于你。
段誉点了点头，是啊，而且他们杀了我之后，还是可以将责任推到卢九爷身上，因为卢九爷不愿正面跟段家结仇，又不甘儿子被杀死，所以就只有找人来暗算我，这岂非也很合理？
顾道人看着段誉，突然长长叹息了一声，
我真的看错你了。
哦，前辈，看错我了？
我本来以为你是个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花花大少，后来想法虽然变了，但还是没有想到你竟是这样一个人。
华华凤已有很久没有开口了，突然插口道，道长，你看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
顾道人微笑的说道，他看来虽然像是一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大少爷，其实啊，他懂的事儿简直比我们这些老狐狸还多哟。
华华凤忍不住木然一笑，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扮猪吃老虎，谁若认为他是个呆子，那就错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华华凤眼睛里发着光，脸上也发着光。
顾大人笑道，呵呵呵，所以我若是朱二爷不选他做女婿，我选谁呀？
华华凤的脸色突然沉了下去，冷冷的说道，
只可惜呀，你不是。
卢九轻轻的咳嗽着，慢慢的站了起来。
天色似暗了，风中似已有了寒意。卢九站在风里凝视着那口棺材，缓缓的说道，
这里面躺着的人是我的儿子。
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知道该怎么说。卢九缓缓的说道，他虽然并不十分聪明，也不能算很老实，但是我却只有这么个儿子。
儿子总是自己的好，就不必他说，无论谁都能了解。
卢九接着说道，他母亲最了解他，知道这孩子天生脾气倔强，冲动好胜啊，在江湖上是最容易吃亏，所以临死的时候再三求我，要我特别的照顾他。
他脸色苍白，声音已有些嘶哑，惨然接着说，
他母亲16岁进卢家的门，克勤克俭，辛苦持家10几年呢，直到临死时只求了我这么一件事，而我竟没有做到。
段誉垂下了头，他了解这种心情，他也有母亲。
卢九凝视着他，缓缓的说道，
我告诉你这些话，只不过想要你知道，我也同样希望能找出真凶来，为这孩子报仇。我希望复仇的心比你更切呀。
段誉垂手道，前辈，我明白，但是在没有真凭实据时，我们绝不能怀疑任何人是凶手。
我明白。
不不不不不，你不明白。
前辈，为什么？
我的意思是说，青龙会纵然多行不义，我们也不能怀疑他。
哦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因为我们心里若有了成见，有时就难免会做错事的。但青龙会实在太强太大，我们只要做错了一件事，就难免也要被他吞下去。
段誉肃然道，你老人家的意思现在我已经明白了。
哦，好啊， 你明白了就好。
他没有再说什么，用丝巾掩着嘴，轻轻的咳嗽着，慢慢的走了。风迎面吹来，吹在了他身上，他弯下了腰，连着一阵风他都丝巾不起了。走到了门口，他竟一连咳嗽着，连腰都直不起来。